感谢主，神是好的。好，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记得上周跟你们分享关于我们与基督同坐，对吧？今天我要跟你们讲关于信徒的属灵权柄，在基督里得胜的生活。你看，我们坐在父的右边，这个是一个有权柄的位置，属灵权柄。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观察，深深挑战了我们对祷告的理解。他说，神似乎是受限于我们的祷告生活，除非有人向他求，否则他什么也不能为人做。所以这个跟属灵权柄有什么关系？当然了，如果你不行使你在基督里的属灵权柄啊，魔鬼会来捣蛋，主也不能够为你做什么，而神也无能为力。还有这句话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于祷告的本质、属神的权柄以及我们在地上工作的角色。然后有另外一个作者，他观察到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说除非有人祷告，不然神不能够为人类做什么。甘建信弟兄他就去寻找答案，他就查考，他回到起初的书创世纪，他开始去查到底为什么神是受限于我们的祷告生活，除非有人向他祷，他不能为人类做什么，所以比如说这个区域啊，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一带，这个平安啊，兴盛啊，繁荣啊，我们不可当作理所当然的。甘建信为了明白这个奥秘，他就转向圣经找答案。主就对他说，回到起初那本书，回到创世纪，这个就是主耶稣对他说的，回到创世纪最起初的那本书。所以我们去看关于亚当，亚当是为掌权的被造的。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地上啊，并没有讲只是伊甸园，是讲整个地上。也就是说，亚当啊，是对整个地面还有整片海。所以神呢，创造亚当的时候呢，其实给了他一个极有全能的使命。这里不是一个建议，神建议他去这样做，这个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啊。这个是一个任务，神把亚当创造为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可以治理这个地，他也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没有只是说伊甸园各样行动的活物。同时亚当也有一个责任的，他是有工作做的，他的责任就是要治理，要管理。所以你看，权柄与能力是密不可分，如果你有权柄，你没有能力也没有用，你有能力可是你没有权柄也没有用。政府他们有能力，可是他不能够对我们个人的家做些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权柄。所以权柄与能力是密不可分。所以亚当他被神安置在一个怎样的一个位置上，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神在说，亚当啊，亚当，我把我手中所创造的一切，我让你来管理了。那这个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亚当呢，他真的实实在在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你可以这样说，他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因为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他有这个权柄去治理地上的一切，他可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当然，他是在神的下面。那么神的能力呢，是通过他流淌出去的，流出来的，好让他可以完成这个使命，做完他的责任。你看亚当他对整个地球是有统治权的，那今天我们对整片地没有这个权柄，对吧？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我们自己的管辖区域，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用权柄，魔鬼肯定会来捣蛋，他会来搞事。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要用权柄，魔鬼肯定会来想要捣蛋的，魔鬼想要完全毁灭这个教会，好让这个教会不能就是正常的运作，然后很多人的生命就会被毁灭，会受极大的影响了。我敢说甚至有一些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教会，今天也不能活下来啊！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明白属灵权柄，我不允许，感谢主。所以他拥有啊神给他的这个权啊，他是在神的下面，神借着他来治理并看顾全地。所以这个就是神原来的设计啊，在这个地上代表神来统治这个地。 阿门。但是当亚当他违背神的时候，他失去了神的能力，他不能够行使他的权柄。他有权柄又怎样？权柄也是属于他，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行使权柄啊。那么魔鬼就会进来了。在受造之初，亚当呢，在神的祝福与能力流通之下，行使权柄，治理全地的受造物。神的祝福是在他身上，但是因为他背逆神，他违背了命令，他违背了神所立的权柄的约，所以他失去了能力，是罪使到他与神的能力隔绝断了。所以呢，神的能力呢就停止，不再不能够通过他流出去了。然后撒旦呢就篡夺，撒旦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体系的神，他是合法的接管了亚当对这个地的主权呢。你看呢，是有一段时间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租约哦，神把这个地的租约给了亚当，是有一段时间的，之后到呢神会收回这个地的，这个租约满了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是跟以后撒旦的命运有关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签一份授权书，这个不是只是在管理学上你读的，其实这些都是有经文根据的。所以撒旦他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今天撒旦的身份，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了。这节经文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权柄和权力，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那些帕子蒙蔽人心眼，或者说他们的思想的那个帕子离开挪开。因为撒旦嘛，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他蒙蔽人的思想，蒙蔽他们的思想，蒙蔽这些不信之人的思想，好让基督荣耀的福音照不进去，照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还未得救的家人，你所爱的人，你必须要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那个帕子挪开的，不然那个福音的亮光不能够照进去的。所以不可能的，是谁？到底是谁蒙蔽人的心思？肯定就是撒旦呢。所以呢，他就被称之为世界的神呢。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神？就是从亚当犯罪过后，撒旦其实他还有这个权力存留在这里，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撒旦，我说他有这个权力留在这里，因为亚当的那个租约啊尚未到期嘛。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约翰他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咒诅之下。所以约翰他证明了，这个经文说明了，所以撒旦呢，他会一直在这里，一直到亚当的最起初的那个租约到期为止。所以其实就是亚当犯了叛国的罪，他把这个权柄给卖了出去了，他转也移交给了撒旦。你看呢，神呢，他是灵对吧？他不能够想要干嘛就干嘛，因为他要合理合法的行事的嘛，他不能够就这样把魔鬼赶出去，他不能的。所以同样的，如果你有一份遗嘱，法律上来讲啊是合法的，政府不能够想要拿就拿，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要拿就拿。所以刚才我们讲的约翰卫斯理所说的那句话嘛，神呢，他是受了我们的祷告的限制，除非在地上有人祷告，不然神不能够为人做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门课，基督教最重要的一门课。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朋友参加另外一些教会的，问他们，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如果基督徒不祷告，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基督徒不祷告，神是否能够解决全世界上的问题？如果教会不祷告，基督徒不祷告，神能不能为人类做什么？比如说现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为什么神不能够阻止停止呢？阻止俄乌战呢？他是全能的神嘛？你问你那些参加别的教会的朋友了，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什么神不能够阻止？哦，因为神有一些很神秘的理由，是不是这样？所以因为亚当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嘛，同时是亚当啊合法的把这个权柄移交给了撒旦啊，神不能够就这样把他赶出去，因为是亚当自己出卖给撒旦的嘛。 下来我们看为什么神不能直接就除去撒旦，因为呢是撒旦合法的从亚当那里接过来的，这个权柄依照给他的。那比如说你买房子，这个是合理合法属于你的，你有产证，所以那种概念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亚当借着他自己的悖逆神，他合法的把属于他的权柄移交给了撒旦，所以同时他也失去了神的能力。所以既然亚当是一个人，对吧，他出卖了，他把人类出卖了，给了撒旦的权势，所以公义要求必须要由另外一个人来买回，来赎回，来付出赎回的代价。所以神不能直接除去撒旦的，是亚当他所创造的人心甘情愿把这个权柄移交给他的。因此当你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来读魔鬼是怎么说话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不能直接除去撒旦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你可能不是直接服拜魔鬼，但是如果你处理你的生意你处理事情就好像你用撒旦的方式，用魔鬼的方式来处理你的事物，这也相当于服拜魔鬼了嘛。我们如果不靠神不靠神的能力，我们用属世界的那种方法手段那种就相当于撒旦的手段嘛。所以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其实魔鬼在这里他并没有说谎是事实，真的。现在呢这个权柄是在了他的手上，既然合法的在了他的手上，神他不能就这样把魔鬼把撒旦除去，所以神不能为人类做什么，无能为力除非人在这个地上用权柄来祷告所以因为神把这地赐给了人，所以神他不能够就这样又抢回来拿回来嘛。耶稣他必须以人的身份诞生在这个地上，好让可以拿回亚当所失去的权柄。所以耶稣他把他的全能他的荣华都放在了一边，他以人子的身份来行事在这个地上。耶稣是怎么打败撒旦的？是以人的身份，他死的时候不是以神子身份，因为神不会死嘛，神是永恒嘛，所以耶稣肯定是以人的身份死的嘛，他是打败魔鬼，打败撒旦。耶稣并没有成为一个罪人，然而圣经说他成为罪，也就是说罪的权势在了他的身上，在了他的灵上。当第一个亚当你看到这些教导其实是早在恩典革命之前干净性的那个时代他已经教导这些了。所以当第一个亚当他犯罪，那个，比如说公义，我们在基督里必称为义，这个是干净性早就已经教导这个。因为我很早之前已经在读圣经学院的时候，已经读干净性的时候已经教导这些了。所以主耶稣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打败撒旦，他死的时候不是以神子的身份，同时他没有成为一个罪人，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不知罪的。当亚当他犯罪的时候呢，这个诸约合法的转让给了撒旦，所以撒旦有这个权利留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地方很多年前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灵恩派教会的时候呢，在七月鬼祭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不是拜拜吗，在街上他们烧香他们拜鬼，直接就是拜鬼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赶赶的去那边斥责他们他死掉这个基督徒要死掉。为什么呢？因为拜鬼的人他们是心甘屈服于魔鬼要拜他的这个是他们的地盘的，你不能够擅自闯进这些人的他们的地盘，因为他们是心甘要拜鬼的。但是假设有一天你凑巧你经过，或者有时候如果真的逼不得已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了，你在一个庙你不会被毁灭了，因为这个是特殊情况。我要讲的就是你不能够擅自闯入魔鬼的地盘或者那些选择要拜鬼的人的他们的地盘的，没有用的。很多年前呢，有一个人呢跟我说，牧师我的家附近他们要建庙。我说我们不能做什么的，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地也是属于他们的。会影响到你吗？不会如果你用权柄就不影响到你了呀。 这也就是说，神他不能够阻止，或者说就这样拿回来，不然呢，撒旦会说神是不公义的。所以你看呢，耶稣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降世，他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就是第一个神创造的人嘛。耶稣他是最后的亚当，他把他的荣华、荣耀这些放下一边的。所以耶稣的头30年在圣经里面，你没有读到耶稣施行任何的神迹，头30年是没有记载什么的。为什么？他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没有能力在他身上，没有什么荣华，然而他是完美的，没有犯过罪。头30年他没有犯过罪。在30岁的时候呢，他被圣灵所膏抹，然后他就进入到服事。也就是说，头30年他住在拿撒勒，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城市，一个地方被瞧不起的。但是圣经也没有说什么关于他的头30年呢，圣经没有记载很多了。后来我们看到耶稣他怎样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打败了撒旦，他拿回了第一个亚当借着他的犯罪失去的权柄，耶稣已经拿回来，现在他赐给了教会。今天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权柄呢，神不能做什么的。所以当耶稣他拿回这个权柄的时候，亚当他犯罪，所以他失去了神的能力，他不能够用这个权柄啊。耶稣主耶稣他需要以人子的身份降世。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读到有关于耶稣他放下他的大能与荣耀。阿们。他不是以神子的身份哦，全能神的身份打败撒旦的，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打败魔鬼的。腓立比书二章讲到耶稣怎样放下的。所以受膏之前呢，在30岁以前，耶稣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他没有能力去对魔鬼用权柄，一直到圣灵膏抹他。然后他受膏之后呢，受了圣灵的膏抹之后，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他对撒旦仇敌的工作对他用权柄。那今天耶稣不在这个地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医治病人，他使死人复活，他彰显他的荣耀。可是今天他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他升天之前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这个钥匙交给了教会。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读到的天国的钥匙，这里提到马太福音16章19节，我们来看，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请注意这个钥匙是复数，不是单数，复数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里的天不是指第三层天，这里的天是指第一层天、第二层天。这里很严肃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捆绑呢，就什么都没被捆绑。但是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的。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19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他会介入，介入好让他的旨意可以在这个地上长久。但是如果你不祷告，他不能为人类做什么。在地上，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字捆绑魔鬼、斥责魔鬼，他必须顺服的。但是如果你不祷告，神不能够介入到你的事情。这节经文并没有说神会把钥匙给我，这节经文乃是说耶稣不是天父，是耶稣把这个钥匙给我们。因为呢，钥匙这个权柄不是在父神的手上，是在耶稣手上。耶稣是以人子的身份降世，所以这个钥匙他以人子的身份夺回来，拿回来了。所以今天的这个钥匙，权柄的钥匙是在耶稣的手上，然而耶稣升天前已经交给了教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神不能够为人类做什么，除非我们祷告祈求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方言祷告是这么的关键。而魔鬼呢，很努力的要抵挡攻击这方面的教导，有关于方言祷告的教导，有一些甚至写论文呢，有一些什么大博士写反对说方言的论文呢。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并没有说神说要把钥匙给你，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这个呢，在耶稣死里复活后已经长久了。耶稣说我要把，现在已经给了。所以当我们捆绑魔鬼，我们命令魔鬼你拿开你的手，他必须要离开的，对不对？我们在干嘛？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在使用权柄，我们是在使用他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这个权柄是他给我们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用的话，魔鬼就会来搞砸你的生命，捣蛋在你的生活中，制造混乱，你的孩子的生活，给他们制造麻烦。这些你知道，当魔鬼想要，他不管你的 背景，不管你的家庭背景，不管你的父母是谁，不管你的身份啊，他要搞砸你就搞砸你了。所以你就要就是为你的孩子祷告，关于神对他们的旨意，不要去找哦那个人对方他的身份、他的名声、他的家庭背景，用属世的角度去看，最好就是为你的孩子的前途祷告，用方言祷告。阿门，感谢主。因为身为一个人子，耶稣他有这个权柄。今天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已经不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有这个权利去行使权柄。所以我们有权柄的，我们是拥有权柄的，因为他已经授权给我们了，他已经把这个钥匙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捆绑或者释放。我们必须要在地上做这件事情，在天上才会成就的。有一些人，无论我怎么教导，他们还是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聪明的。如果你靠自己的聪明，我看他可以走多远。但是好处是，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还可以祷告。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危机发生呢？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在灵里，我们观望，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用方言祷告。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捆绑或释放的，天上也随之捆绑或释放。我们的行动，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会触发天上的回应的。耶稣不在这个地上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出国，你搬迁到另外一个国家，你不能够回国，回到你自己国家，谁可以代替你把你的房子卖出去？除非你签了一份授权书，交给另外一个人，完全授权给他，好让他可以帮助你去经营，把代理权给另外一个人，好让他可以在你不在自己本国的时候帮你卖房子啊，等等嘛。做交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祷告，神他可以介入，不然他不能够帮助你啊。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约翰卫斯理和其他的属灵人，他们观察到这个重点，神他受限于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没有办法，因为地已经给了世人，权柄也已经在了教会的手上。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我们不捆绑魔鬼，神呢，他不能够为我们做事，他不能够在一些情况下，他不能够为我们行事啊。当耶稣他死里复活后，他没有把部分的权柄自己留下来，然后把部分的权柄交给教会，他是把所有的权柄还有能力啊，交给了教会了。所以今天我们是行使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我们必须要用权柄的。阿们。当我教导这个真理变成责任在你身上了，因为你已经晓得真理，你必须对你所知道的真理负责的。阿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为什么要祷呢？因为耶稣他是元首。阿们。作为我们的头，耶稣有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但是今天我们是他的身体，头不能够脱离身体想要做些什么，身体也不能够脱离头。你看你的头脑是怎么想的，你的身体也要去执行，身体就是去执行，你用你的自由意愿去做一个决定。那当然你无论考虑决定做什么，你的身体要去执行的嘛，对吧？所以这个神的能力是通过我们流淌出去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对于所授权给我们的权柄是有责任的。阿们。起码祷告是有盼望啊，我们祷告就在台湾不要征战。有些时候呢，政府领袖他们为国家做一些决定啊，一些政策不是这么的明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国家政府祷告，就是这个原因了。祷告给他们智慧，不然呢这些国家领导，哪怕是国家领导，他们也会受到，甚至有些时候呢是深受魔鬼邪灵的智慧的影响啊，最后国民会受苦了。我们是有权柄，所以我们要捆绑魔鬼，对他用权柄，我们不能允许无作非为在这个地上。所以除非我们在地上祷告请求他，不然他不能够介入我们的情况。所以这个钥匙呢，捆绑的这个钥匙在我们的手上。这节经文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6章的那节经文，并没有说神把钥匙给我们，是耶稣是指把钥匙给我们，他是教会之首，他是元首。今天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如头不能够脱离身体做什么事情。所以你要用权柄在你的职场上，当你看到一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你必须要用权柄。如果你用权柄看到哎，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为你发生你要听灵的，是不是应该 轴啊，或者什么的。属灵权柄的争势啊，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启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上属灵的黑暗权势征战。我告诉你，有两次哦，我在另外一个国家，我一出那个火车哦，我就跌倒两次，没有人跌倒。那边又不是滑，地上也没有滑，也没有下雨，也没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两次两次从火车出来都会跌倒，就绊倒的。我还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你要聆听，学习聆听你的灵的。有一次啊，有一年的十一月份，我去另外一个国家度假，然后从那个火车出来的时候，或者说地铁出来的时候，发觉哎，为什么这么暗的，这么暗淡的，好像整座城市很暗这样哈，然后有很多那些建筑，然后我在想，哎呀，糟糕啊，为什么我们要住在哪里啊？这样的话，因为有一些建筑物他们要油漆嘛，油漆不是有大棚嘛，我就想，哎呀，又这么暗哈。然后我的妻子就说，走一圈嘛，走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哦，好像就看到了，可以找到酒店了。那个是因为在网上听的，感谢神。我要讲的是什么？到底我要讲的就是，在人生中你会遇到一些情况，你最好就是学习我在这里所教导你的，观察那个情况，用权柄聆听灵的。我的妻子说绕一圈，有时候他说话就是很自信，他说绕一圈我就绕一圈了。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自己出去旅游啊，你没有跟着导游，没有跟团队，是很刺激，很刺激的同时呢，也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你要自己去找火车啊，找地铁啊，因为你没有跟旅游团，也没有导游啊，这些，这种行程是很刺激，但是也有压力的，必须要懂得怎样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然后这个是隐藏的征战，我们眼睛看不到，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嘛，不自觉的战士，大多数的信徒，你看属灵征战并不是说我们与魔鬼征战，为了要赢他哈，因为他早就已经被耶稣打败嘛，乃是要站稳我们的得胜的立场。阿们。所以我们每日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每天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被神影响，或者说被撒旦影响，不要让撒旦的影响来左右我们，不要让仇敌来左右我们在人生中所做的决定。阿们。不要看哦，眼睛看哦，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头三年可能很好，可能后来三十年就不好了。所以在灵界你看不到的嘛，你看呢，那场征战，那场你看不见却必须打的战争，这个指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正确明白属灵征战的定义，我们已经说过。下来，什么是属灵权柄呢？权柄呢，它的原文是 exousia， 就是神所赐的使用他能力的权利，这是你在神的国度中的合法地位，代表君王行事的受托许可，因为耶稣他不在地上了嘛。所以权柄与能力，能力又是什么呢？能力是 dunamis， 能力是内在的能力，用以成就目的的，它是真实运作的力量与能量，使改变与转化得以发生。你看到我们自己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抵挡魔鬼的，除非我们明白权柄是什么意思，不然我们也不能够用，不能够使到能力得以运行。要明白你有权柄，阿们。所以神在我们的里面，有权柄却没有能力是空的，有能力没有权柄也是很危险的。下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你的权柄。你要知道在基督里你到底是谁啊，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啊。如果你不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哦，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不配的，那你怎么会想要去用权柄，对吧？但是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特别的，你不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是他的产业啊，我们是属他的君尊的祭司，我们属于耶稣，他就是万王之王，他就是大祭司，我们是 君尊的祭司，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是被造为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的身份，知道你的属灵身份，其实就是我们的属灵权柄的根基来的，权柄的根基来的，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你认为你是不配，你不知道你有权柄，你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也没有用啊。就算你知道你有权柄，你也不会去用，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嘛，你一直觉得，哎呀，魔鬼会帮助你，会帮你一把的，会告诉你说，哎呀，你不配，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权柄，对不对？他会帮你一把的，在你的思想上。所以你要明白，我们是全然属神的，啊，耶稣他就是万王之王了。感谢神，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运用我们的权柄了。阿们，我们很良善，可是对付魔鬼呢，你不用跟他客气的哈。所以要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你大胆的宣告神的话语，大胆的说出神的话语，对着一个情况说话，对准那个情况来说话。阿们，你要聆听神，你要听到神，然后你命令邪灵退去，命令他。离开，奉耶稣的名字。当你奉耶稣的名字，你行使权柄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是真真实实的有这个权柄，并且邪灵魔鬼他必须要顺服的，因为你是与基督同坐在父的右边的。阿们。还有，我们也可以差派天使哦。那还有，在祷告中，在祷告中，我们使到大能得以运行的巨大无比的能量为我们所用的。然后你祷完以后，释放神的能力以后呢，你就要站稳你的立场，站稳在你的得胜的位置上。阿们。不要苦苦哀求，不要好像一个乞丐这样苦苦哀求神，就好像神很不愿意给你这样，神不是这样的嘛。那么在希伯来书第4:16说到，我们要大放胆量的，我们要放胆的来到天父的这个施恩的宝座前，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呢。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在菲律宾有一个经历，有一次的经历，在菲律宾他经历一场很大的复兴突破，因为他一直祷突破突破突破，可是当他意识到，不要再为突破祷告，而是开始行使他的权柄，那么呢，他们在菲律宾那边他们就经历复兴的浪潮了。要明白知道，我们借着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胜过了魔鬼了，因为约翰一书第4:4说，我们已经胜过了他，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大。所以当你面临恐惧的时候，你要往里看，要抓回你的思想，夺回你的意念，你要往里看，看谁在你的里面呀，圣灵在你的里面呀，在你的里面那个比外面的还要大。你看，当你抓回你的思想，夺回你的思想，然后你把你的思想放回到你的里面，往里看，你会察觉到，里面是有平安的，有平安，然后你更加的确定了你做的那个决定是对的。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嘛。就算你做错决定，那个平安还是在那里的呀。你看很多时候人惧怕的时候，因为惧怕做错决定怎么办，你夺回你的心思意念，夺回你的思想，然后就把你的思想放回到里面，往里看，想想什么？如果你没有什么想，你就想了，圣灵在你的里面，他是更伟大的那个，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会向你显明将来的事情，他会提醒你主对你说过的话。当你想往里看，把你的专注力放在圣灵那里，然后你再感受到他的平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做正确的决定。一当你慌，你啥都想不到，啥都想不出来。罗马书第5:17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你看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造为义，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作王，借着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作王。你不作王，你不做主，魔鬼就会帮你做主了。他要怎样做主？他做主，然后你就得辞掉你的工作，他就会把你就是从你的岗位，把你扫地出门的。所以有一些生意合同，也是一样的，做生意有时候你站稳你的立场，就是借着站稳你的立场而在这个生命的领域做王，你不要让魔鬼来夺取，就是偷窃属于你的身子，比如说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救恩，对不对？我们也有领受了洪恩，我们也领受了这个真理的话语了，就因着洪恩他所赐的义，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作王。 阿门。恩典是从何而来的呢？恩典就是从他的话语的真理而来的。领受他的洪恩，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啊，释放出他的恩典。如果你明白信徒的权柄，你领受这个信徒权柄的这个真理的恩典，那么你使用它就能够做王了。不然怎样做王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真理的话，你不能够做王的。可是如果你被教导真理呢？约翰福音1:17说什么？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来的，他的话语会给我们带来真理的。所以你有真理，你就有那个恩典去做王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真理，怎么会有这个恩典去做王呢？不代表你去一个恩典教会就有这个恩典去做王，对不对？你必须要有那个真理，恩典的真理是借着耶稣来的。你要怎样做王啊？谁会做王？这节经文是不是说耶稣做王？不，这节经文是说我们这些受了洪恩，蒙了所赐之意的人做王，在你的生意上也是一样的。用权柄了。我记得这里有一个姐妹，她刚搬去一个新的场地，她是做生意的，开店的。然后她去到那边，她说：“哎呀，我的那些顾客进来呢，他们要走过很多这个那一个，会不会影响这个那一个？”她有很多一大堆的想法了。她的害怕是会不会影响到顾客，她要进我的店很不方便嘛。我就告诉她，如果神带领您搬去那个地方就去了，那个店铺就去了。所以你要怎么做？有时候呢，真的，我们人的思想啊，我们要让我们的思想顺服于他的话语之下。他的话语就是灵嘛，他的话语是灵啊。有时候人的思想会妨碍自己，把你的思想抓回来，让他顺服神。所以当他说一大堆啊，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顾客？在那个时候，我没有给出任何的意见了，因为如果我给了那个意见，如果不对呢？如果他亏钱，然后他会埋怨我。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要怎样做王啊？我们抓回这些思想，把这些思想放在基督下面。神就是道，道就是神，道就是灵啊，因为神是灵嘛，主耶稣他是灵了，他的话也是灵了。然后你要聆听圣灵在说的是什么，把圣灵对你说的话跟你自己人的头脑的思想对比一下哈。啊，如果有冲突的，你肯定要听灵的嘛，就算你的思想这样想。我并没有说你要无视属世的事情啊，我并没有说无视属世，我并没有说无视常事哈，有时候就是合并。所以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对，如果圣灵对你说的跟属世的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可以去执行咯。因为圣灵什么都没有说，我就照着属世的我走走走。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是好像倾向于自然界哈，但是圣灵没有说什么，我并没有说哦，我是神的儿子，我用权柄，我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要活出得胜的生命，知道你的身份，你每天呢、坚定的立足于这个身份的位置啊，每一天呢、要站稳在你的有权柄的这个位置上，抵挡魔鬼，知道当你抵挡他，一定会逃跑。啊，活在自由中 ，Amen， 活在自由中，行使你的权柄，通过使用权柄释放神的能力 ，Amen， 他会引导你，他会帮助你。我们要行使权柄，你的属灵权柄是得胜生活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很放胆的、很有把握的继续的行使权柄。你可以穿越一切的障碍，穿越一切的环境。这个不是跟你讲理论神学理论、这个是有生命的神的话语的真理啊。好的，感谢赞美神。好，我们来祷告。